嗱，呢段歷史裏邊喺撒母耳記記載嘅歷史裏邊，俾我哋思想到生命中嘅貴人嚇。嗱，咩叫做貴人呢？貴人即係地位尊崇嘅人嘅尊稱，係嘛？呢個係字典裏邊所俾我哋嘅啊解釋嚇。貴人都係嗰啲對自己好有幫助嘅人，俾自己帶嚟幸福嘅人，俾自己提供幫助嘅人，同埋幫自己排除咗危機同埋危險嘅人，對嘛？所以呢個名詞雖然唔係喺聖經裏邊出現，但聖經裏邊有講尊貴嘅人啊。雖然呢個名詞係屬於命理學裏邊一個嘅名詞，但係背後俾我哋好明白到就係我哋長大嘅啊，我哋嘅文化明白到貴人對我哋生命裏邊一啲嘅幫助嚇。有一個人物啊，佢叫做太平光代。这个女仔下，这个妇人下，有一个好特别好惊人的背景的。她写一本书叫做《所以你也要活下去》啊。写一本书我就知道了，这个作者这个人物太平光代、啊、日本人、啊、个名字是这样，太平光代、啊、就她一定经历到一些很非常很特别的事情。没错，她这本书是她一个回忆录，她是少年犯罪啊！佢辯護律師嚟嘅 ，OK 喺日本係一個好出名嘅為少年罪犯作辯護同埋係幫助佢哋嘅一個律師嚟嘅。佢自細受到啊同學嘅 bully 啊嘅欺凌啊，啊欺凌到好重要、好凄慘，以至佢想自殺，自殺不遂。後來呢啊，竟然成為呢即係黑社會日本黑社會咧嘅大哥大啊嘅老婆啊之妻嚇啊呢、這個老婆嚇。啊咁咧，呢本書影響咗好多人，亦都帶俾好多人咧啲好大嘅啟發嚇。六五年出生嘅太平光代嚇，佢好細個就父母寵愛噶啦。但係中學嘅時候，唔知點解得罪咗一啲黑社會嘅幫派嗰啲大姐大啊，大姐大。咁咧同學咧嚟到係侮辱佢啊 ，bully 佢啊，非常之犀利。佢升級之後，第二年班，中學第二年班。都仲係成為同學之間啲批鬥嘅對象嚟嘅，並且 bully 得佢，令到佢咧非常之難以生存啊！佢又驚又恐懼，佢咧就自尋短見，佢啊用啊刀戒破咗手指咧啊寫下佢遺書啦，寫下啲 bully 佢嗰啲人嘅名啊啊，然後佢自己去到河邊咧，用生果刀捅自己啊啊五次嚇。想自盡啊！啊，於是佢就喺河邊就奄奄一息嘅時候，點知有人經過啊，有對 couple 經過，就將佢送去醫院救翻佢嘅命。啊，後來佢醒咗之後，覺得自殺好唔值得，於是呢，因為自殺唔等於佢可以報復，有啲人自殺因為想報復啊嘛。你對我咁慘啊，對我咁衰，我就死俾你睇，即係咁啊，想報復。佢覺得唔值得，反而自己受咗苦。於是佢身體恢復咗之後。翻翻學校，亦係繼續受到人哋 bully 啊，受到人哋嘅凌辱嚇，仲、啊、老師同學因為呢啲黑社會嘅勢力嚇，就、啊、係取笑佢等等，於是佢逃學，跟啲啊入啲即不良嘅場所，結交咗一啲啊即係啲不良嘅人啦嚇，啊食煙啊，誒食嗰啲強力膠啊啊啊等等嚇、啊，男女混雜嘅地方等等，佢大概16歲。16岁嘅时候，竟然咧系被黑社会个大呢啲老大咧系收买咗啦，啊收养咗啦，成为啲黑社会嘅夫人啊 ，OK， 并且咧佢成身都刺咗呢啲嘅纹啊，啊呢啲嘅纹身嘅嘢吓，不过我就唔影出嚟啦吓，啊唔影出嚟啦。佢个婚姻维持咗6年，22岁就离婚，离咗婚之后佢去咗。啊！一啲嘅賣酒嘅地方啊，做一啲賣酒嘅小姐。但喺嗰個時候，佢遇到佢爸爸生前一個好友。呢、這個好朋友呢，成為佢養父。呢、這個朋友呢，叫太平浩三郎啊啊！咁、啊、咧，好關心太平光代，並且呢，不斷嘅軟硬兼施，去叫佢回頭，斥責佢，鬧佢。你個墮落唔係呢個人責任，你個墮落啊！是没错，很多人害你，但是如果你不改变的话，你不悔改的话，这个是你的错了。于是他回心转意， 因为时时啰啰嗦嗦，佢时时揾佢，时时饿佢，直至到佢从踏出风尘啊，去重新做人。于是佢读书，但佢咁嘅背景啊，中学都未毕业啊，第二年就已经走咗啦。啊，点样可以揾到工咧？处处都揾唔到工。佢嘅养父太平啊，就啊豪三郎咧就鼓励佢去考翻个凭 diploma 啲 recognition 啊。于是佢读书去补习啊。咁咧去读呢个嘅法律嗰类嘅嘢吓，三年里头佢苦学苦读啊，然后佢考试，佢系日本最难嘅司法嘅考试里边连过三关，考到个律师牌。31岁嘅时候成为有日本律师资格嘅人，佢用呢一个嘅获取到嘅学历同埋位置，佢帮助好多不良嘅少年，因为佢自己都系。在这些背景里面受到这些惨害，是吧？于是呢，在日本跟他拍了一套的专辑，来到鼓励很多不良的青年。你知道日本很多不良青年的，很多帮派的，是吧？有人问他，为什么你所有的纹身的东西你不将它清除的呢？他这样说，他说这些是他一生要背的十字架，可见他是有基督的信仰。他说他不逃没自己的过去，因为他想用他的过去激励提醒很多需要神帮助的人，令我们想起很多东西。太平公队最喜欢的就是他养父太平浩一郎告诉他，他说现在是出发点，人生是每日不断的磨练，是自我的磨练，是不计失败的磨练。报复你伤害你的人，最好的就是你重新的做人，爬上高峰，这样勉励他。在人家需要的时候有没有人伸出援手帮助？对太平光代来说，这个养父太平浩一郎是他的恩人，是他的贵人。人家令到他遍体鳞伤的时候，太平浩一郎改变他人生的看法，并且愿意帮他，是太平光代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贵人。而他亦都成为很多误入歧途的不良青年的贵人，因为他以律师的身份东奔西跑，不是问这个酬劳，不是问这个代价，来到帮助这些不良的青年，让他能够走回正途。这个是太平光代的故事。今天我们看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大卫想念起怀念他人生里面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就是约拿丹。约拿丹是大卫生命里面一个贵人，一个帮他一个好朋友。这个故事就是由刚才我的经文里面第一节开始，大卫问、追问、不断的查问，扫罗家里面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因约拿丹如故向他施恩。大卫什么时候问这个问题？大卫是做皇帝的时候问这个问题。大卫经过艰苦，经过他之前的老板皇帝皇上追杀不遂，然后后来神的恩典选立他，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后来成为全以色列国的君王。他住在皇宫里面向他的部下问这个问题，他要知道约拿丹还有没有后人，他要因约拿丹去恩待施恩。他知道一件事，就是他今天成为君王不是他一个人努力所得，他知道没错，是神拣选了他，神弃绝了扫罗王，因为扫罗王是背叛神，心高气傲，是吧？他知道，但是他知道他能够登上王位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他内心知道他欠了很多人的恩情，特别约拿丹。撒母耳记上是记载一个主题，就是神寻找合他心意的人。你记住这个主题就可以了，你看撒母耳记很多的事迹编辑，你就知道原来是想讲这件事，神是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大卫从一个牧童，一个野地里面的牧羊的小孩子，现在变成了住在王耶路撒冷王宫里面，是一个艰辛的路程，一个痛苦的路程，一个乡下仔变成全国的英雄，是一段很 斗奋斗的经历，流血流汗的路程，是吧？如果没有约拿丹和很多朋友的帮助，他是不会成为以色列国的君王的。大卫深深知道他今天的成就，能够成为一国之君，成为很多人心中的英雄，成为很多人的仰望的，是因为约拿丹的缘故。约拿丹是谁？是扫罗王的仔。如果不是扫罗王的仔约拿丹介绍大卫识他父王扫罗的话，大卫就不会在皇宫帮扫罗弹下琴，拿到一些工作，是吧？后来受到重用。而撒母耳记十八章描述，我没有印这段经文，十八章撒母耳记上描述约拿丹和大卫之间的友情好像兄弟一样。他这样说的，我读给大家听：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心相契合。意思就是大卫跟扫罗讲了，解释了他不是想害他，是想帮他，但是扫罗妒忌大卫，周围在唱歌嘛，说扫罗杀死仇敌，就千千一，大卫杀死仇敌就万万嘛，于是他心就妒忌，有没有搞错，这人即是将个功劳比他还多过我，他心生妒忌。但大卫想表白他的心声给皇上，但扫罗疾忌填空，不肯听。但他的仔扫罗的仔约拿丹，他心和大卫的心心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性命，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弓、刀、腰带都给了他。一个王子将这些给一个人，是表示什么？表示对这个人的信任，对这个人的爱护、尊重和是爱惜是非常之大的。意思甚至将自己如果能够承受王国的话，是愿意将这个王国是跟他 分一半都不定的。我相信我们看很多武侠小说或者是工程那些东西，都看到这些合适他们大家这样的表现，是不是？约拿丹事实上是牺牲了自己，甚至受他自己的父亲皇上来到的责备，甚至是压力，甚至是甚至他有一次他爸想杀他，因为他帮大卫。约拿丹知道神选立大卫，甚至自己愿意将王位有一天的王位让给大卫，让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大将军等等下。而大卫善用约拿丹给他的弓、刀、战衣、腰带，来到去勇敢的善战，后来就得到很多百姓的爱戴。约拿丹很尊敬大卫，两个人非常好，他们的好不是单单酒肉朋友那样好，是心里面心灵相契，并且对神有一个的对神的计划、对神的主权是非常之尊重，并且是非常之是遵从的。他时时在皇上扫罗面前为大卫求情，要皇帝不要叫父亲不要误解大卫。大卫没有恶心，没有私心，不是想夺皇位，但扫罗的嫉妒非常之大。所以大卫知道，如果不是约拿丹的帮助，他不会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所以现在约拿丹死了，约拿丹随着他爸爸父王扫罗征战阵亡了。他想到的时候，他在皇宫里面，他要回报约拿丹，他问他的下属，问他的部下，问他的手下，究竟约拿丹扫罗家还有没有人剩，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他要回报他的贵人，他的好友约拿丹对他的无私的帮助。约拿丹虽然死了，他回报不到，但他想间接的回报约拿丹的恩情在约拿丹的后人身上。记忆感激我们的约拿丹，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合神心意的人一种的恩情，一种的特性。okay? 要记起，要感激，你先要记起，你不记起你不会感激的嘛。以前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中国故事叫做讲到孔子，有一个人叫华子，华子中年就失忆，于是家人用很多钱 用很多名医、都帮不到、等等，就听到孔子有个徒弟呢就识医失忆症的，于是就将华子带去孔子的徒弟那处就求他医了，并给很多一半的家财呢来到付医药费。孔子的徒弟就对华子的家人讲，他说你阿爸的疾病可以医好的，不过呢怎样医什么药方我就不全不可以泄漏给你知的，所以他住在我家住七日、于是华子的仔即是华仔啦、就同意呢就将他爸就挤在孔子的、徒弟的家了，那没人知道怎样医他啦，但是经过了、一个礼拜十日八日之后呢，竟然华子好返记得返记得返之后呢，完全记得返之后呢，竟然个人性大变，因为他非常之嬲，他回家就修正他老婆、打他的仔、又赶走孔子的徒弟、众人就说喂你将恩仇报怎么样，是吧，又捉住他问他做什么反世常、华子这样说，他说我失忆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天高地下，我没有牵挂，我没有忧虑，现在我记得回忆的时候呢，想起过往的事情，成啊失啊败啊，爱的人恨的人啊，很多对我有恩的人都死了，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脑子不得安宁，时时都睡不着觉，很烦恼啊，所以发猛疹啊。一个失忆的人好定不好呢？不记得的人好定不好呢？如果一无所知，照对自己的存在呢，观念都没有，那这个真的很糟，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也都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不知道在人的际关系里面有什么责任，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忧愁、okay? 失忆的人其实是不太正常的，因为、法国有一个哲学家叫笛卡尔，他说我思故我在嘛、我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念这些东西，是、我思故我在，然后你去到巴黎看看那个像的时候，那个人坐在那里这样、那个像的人坐在那里，即是你想东西就知道你存在，你想东西都不懂想东西，你就不是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okay? 如果失去思考和记忆的能力的话，我们存在就失去意义了，虽然记忆带给很多的伤痕伤痛，但是华子不愿意恢复记忆的话，因为他想起很多对他有恩的人，他没有回报，而孔子的弟子不是对他有恩，是想谋他的财，所以他赶走他。他这件事给我们肯定一件事，就是能够回忆，能够想起，才能够感激的。我都是因为预编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坐在想想我生命中有什么贵人，我想起我和我师母去由加拿大落美国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在下面芝加哥、有一个老人家琴琴的老师九十几岁接待我们，我来到他住、师母陪他去买餸、他就跟人家说这个我女儿、这个我契女儿、我们跟他住了几年，他一个人住，教音乐的弹琴老师来的，他对我们好像仔女一样，我们对他好像就是长辈，但是一个好像尊重的老人家这样，生活了几年，他帮助了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生、经济、或者是很多方面的需要，让我们可以在那里读神学，这个老人家 Edna 的名字是我们生命的贵人的。我想起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因为、我们由加拿大下去的时候，过美国边界的时候，那个 custom 的官都问我们，你得那几百元怎样下去读书啊，这样，那我说神会供应啊，那个人说我们不是宗教人士， We are not religious, tell us something else 那又叫我在房间等了两个半钟左右，才看看批不批我下去、美国读神学嘛，那么他走回来之后就说、欢迎你来美国啊，这样不知道什么事，所以去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是没什么钱财，没什么积蓄去读神学，但是竟然呢打开每次校园的信箱的时候呢，竟然有支票是够我们那个月头的生活，那一季的学费，一个不知名的信徒是不知道怎样听到我们的需要，定时的那三年里头都放支票寄支票去到那个邮箱，供应我们读完成这个神学，这个人是我们生命的贵人。 所以要想的，你要回忆的，回忆过往会激起你感激之情和责任感的。所以回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究竟我们有没有时时坐在这里记忆下以往神在生命里面放了什么人在我们心中，以致我们今天成为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呢？第二方面，我们记回忆记起之后，大卫去纪念记住他的约拿单，提醒我们也回忆过去，看出你今天的成就不是你独力而得的，是你周围很多人是对你付出很多牺牲很多代价的。父母已经是第一对了，对吗？父母付出很多牺牲代价，他有很多在恶劣的环境受连累受苦啊，任劳任怨啊，等我们得到好的教育啊，长大成人啊，或者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哥你的姐姐姐牺牲自己让你得到教育的机会啦，都有很多这些见证的故事，是吧？学校里面有些老师，有些同学，有些教授，用不同的书扩展我们的领域，用不同的方法激励我们想更远的事情。我记得以前我在小学在香港的时候，乐道有一个老师，我什么都不记得他教我什么，我只记得他揸着个吉他弹 Today。 你懂弹吉他 Today 啊？他带我们学生去这个乌溪沙那处野餐，然后他坐在我们中间就弹 Today， 但那首歌激励到我后来去加拿大求一个将来。他勉励我们后生仔，当时这班后生仔学生仔，不要只是 沉迷在现在这一刻，但要想到人生你要有远大的远景，能够造福这个世界。这个先生的样子还记得，但我不知道在哪里找回他。有些教练不是单单教我们打球，也都是教我们怎样在人生的运动场里面得分。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教师，有很多的导师、牧师用智慧的说话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在主学堂里面我得到鼓励，反思到人生的一些体验。有些弟兄姊妹直接无名的或者是默默无声的，不断为你祈祷，不断为你鼓励，不断 关怀纪念你，或者你不知道。所以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我们的成功，我们有的得到的东西，都是在巅峰的背后是好像有约拿单一样的人为我们付出默默无声的奉献的。所以其实每一个人欠了很多人的恩情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夸只是我帮人，没人帮我的，那个人是失忆的。Okay？ 我们其实都是负债的人，我们道义上都要记住我们的约拿单，记住他们留下的理想风范和一些的勉励。Okay？ 当我们事业有成，当我们现在对这个年纪能够安居乐业的话，okay？ 在我们平稳的时候，人生丰顺一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忘记我们在什么地方来，什么人帮助过我们先做这样的地步呢？约瑟大家知道他很惨，是吧？找了在监里面，他帮人解梦解困惑，约瑟求个酒证，帮他帮助了酒证之后，叫他出监就不要忘记跟法老跟他求情讲好话，等他早日出监。但这个酒证一出监之后呢，做回酒证之后就忘记约瑟了，约瑟又坐多几年监，是吧？酒证是忘恩负义的人，我们有没有是成为酒证，今天的酒证呢？我们四周围我们过往很多约拿单，但更重要一个约拿单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上帝，我们的神。神可以，我们可以这么说，神是差派很多人成为我们的约拿单，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个阶段给我们祝福，给我们恩惠。我们很困难的时候，很黑暗的时候，神就透过这些人，我们叫天使。天使好像是有翼那些，是吧？约拿单好像 有血有肉、的人，神赐你力量等你勇敢地走下去，所以神才是真正我们的约拿单。如果没有神，我思想到拣选我们成为他儿女，我们今天是怎样的人，想象不到。我们过什么生活，想象不到。我想如果我在大学的时候 神冇拣选我，冇拯救我话，我今日唔知系成为点样一个黑人憎嘅人，唔知道。假如唔系神嘅带领，我哋会只系追求物质，只系谂到今生，只系喺今生嘅马门里边嚟到系打滚，忽略咗有意义嘅灵性嘅生活。我哋假如如果冇神，好似灯塔一样照亮我哋人生嘅航道嘅话，我哋今日喺黑暗嘅海洋里边，仲系浮浮沉沉。人生冇方向冇目标，就算有衣有食，我哋心灵都好空虚，一个黑洞一样。喺黑暗嘅海洋里边，我哋睇唔到岸，我哋睇唔到登陆嘅地方。所以神系我哋人生真正至大一个嘅约拿单。对约拿单，我点回报呢？大卫想回报，大卫想喺神嘅恩情，想喺佢今日嘅喺皇宫里边，唔系佢一个人。的功劳是很多人的牺牲，很多人对他的恩惠，对吧？他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心，他要回报他的约拿单。对于真正的约拿单，我们怎样应该回报呢？大卫给我们一个好的方法，他没办法直接回报他恩人约拿单，因为约拿单已经离世，但是他因着约拿单缘故，他找约拿单的后人来回报，他找到一个就是瘸腿的米非波切，瘸腿的，成日要人抱住的，孭住的，去洗手间啊，自己不可以照顾自己的，要人这样帮他的。他找到约拿单唯一的仔，仲生存的仔，瘸腿的，跛脚的，米非波切，就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与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哇，不单止所有的祖业产业都有翻，并且可以同皇帝日日食皇宴，是何等大的尊荣！米非波切苦伏在地，感激不尽，称话佢自己好像死狗一样，不值得同皇帝一样受呢啲厚待。冇办法回报，大卫冇办法回报生命里边佢好有约拿单，但是因约拿单缘故，佢恩待他的后人。这里有几个人物是数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家的顶尖来的。牛顿我们认识的嘛，苹果跌下来的头呢，这个故事是吧，地心引力啦，是吧，他有一个老师的，叫做贝若。贝若的老师呢叫做呢是霍尔比齐，译音啦。而泰勒亦是受到这些人的感染的。故事是怎样呢？牛顿的老师 Isaac Barrow 贝若，生于英国伦敦，他四岁的时候他妈妈就病死了，他爸爸是卖布的，忙得就照顾不到他仔。于是呢，他老婆死了之后呢，就将他仔贝若呢就送到乡下跟个那个 grandfather， 即是他妻子的爸爸的公，是吧，就是他公主。公跟贝若的祖父呢根本就反对这段婚姻的，所以呢对这个孙子非常之不客气的，成日对他不好的，很严格，又骂他是杂种啊等等。这样长大的环境的贝若呢Barrow 呢就完全知道恨就没有，不知道爱的。他六岁就跟人打架啊，企图离家出走啊，于是被人捉翻又打佢一餐啊，佢又喺学校里边打交啊，咁好好曳啊，成日留级啊咁样。七岁入学到十六岁都读唔成书嘅，成日退学嘅。OK， 所有老师啊，所有人对佢都放弃嘅。佢阿爸将佢转到一个好好学校，但系经过一两年之后，个校嘅校长话搞唔掂，搞唔掂，我哋搞唔掂你嘅仔啦，冇办法收留佢啦，唔该带翻佢走啦咁。贝若呢 Barrow 呢在那个门罅里看到他的爸跪在那里向神祈祷，他说神啊，拿走你的仔吧，没人要的了，我都搞他不行，没得救的了。 Barrow 就心里面我真的没得救，真的没人要我吗？他尝到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失败。如果失败能够将人带回神面前，这个失败是祝福来的。这个就是一个贝若一个很大的关键的失败。 他十六岁的时候就去到乡下一间学校，因为城市没人收他，遇到霍尔比齐一个老师教希腊文的。这个老师见到贝若呢，没鄙视他，反而说你有 potential， 我要教你，你要听话，这样帮他。贝若就很惊讶，即是很诧异，从来没人信任过他，从来没人说他好过，但是今天竟然有一个人说他有 potential， 定是会成才的。从那天开始呢，他就跟这个老师学希腊文。这个老师不单教希腊文，又教他数学，又教他拳击剑术，以前的人很厉害的，不是只是书呆子来的，即是百般武艺的。到爱尔兰求独立的时候，跟英格兰打一场仗呢，贝若的爸爸不理他了，不资助他了。那他老师霍尔比齐呢，就收留贝若在他家一直住下去。这个的照顾呢，直至到贝若成为 Cambridge 大学首席的数学教授的时候，令他的心很大感触。于是他留意他班里面有一个很安静的学生，成绩麻麻地，但是呢很喜欢想嘢嘅，屋企又很穷嘅，于是他就帮他收留他，叫他接他屋企啊，帮他就成为日后的牛顿啦。咁牛顿呢，亦都系因为贝若嘅感染呢，佢又对一个叫做泰勒嘅学生呢，嚟到系施予佢嘅援手帮助，而泰勒呢就成为呢日后一个好著名嘅数学家。数学家嗱，呢啲系咪都系顶尖嘅人？你知读数啊，我都试过读数嘅，读唔成啊，仲要上去读下 abstract math 啊，哇，真系 abstract 都不得了，抽象都不得了啊！人类好多伟大嘅学者啊，知识嘅传递呢，好多呢啲人啊，初初去睇佢呢，一无是处嘅，烂泥扶唔上病嘅。好多人喺度等天才，但好少人去培养天才嘅。大部分天才啊，好多都有问题的学生嚟嘅噃。咁唔系等有问题学生就系天才，你唔好调转讲。但系有好多天才以前系问题学生嚟嘅噃。呢啲人制造问题嘅喎，啊！以前我谂起。我以前一个会友的仔，我凡是在这里讲到，凡是在这里领会，他走出来就站在人中间就踢鞋，把鞋踢上天花板的。那我望着他，他父母在这里，顶住在这里，难道是骂他吗？是不是？那我要学习爱惜他，是不是？但是爱惜他，揽他，拱是就拱你的，眼镜都被他顶开的。但这个小孩今天呢长大了，很乖，在教会侍奉，我听我妈妈讲起。这个小朋友，我想起昔日他一天，我心想这个小朋友将来会怎样的，这样很担心他。贝若和霍尔比齐一起生活的时候，霍尔比齐是一个 很敬虔的基督徒，他感染了贝若，贝若感染了牛津。虽然这些人在当时人家说基督在哪里，耶稣在哪里，但是在他们生命的贵人里面，他们看到基督的爱，看到属灵世界里面一个的奥妙，他们成为彼此生命中的贵人。有人这样写了，他说生命中有十种贵人。第一，愿意无条件撑你的人，他肯定是你的贵人。他愿意帮你，只是因为是你这个人，他接受他是你贵人。第二，愿意啰嗦提醒你的人，因为他关心你，他不关心你就不啰嗦你，啰嗦你就提醒你，希望不要走冤枉路。但是这样讲，啰嗦都有技巧的，不要啰嗦人家烦要离开你，不要啰嗦到人家即是很伤心的嘛，你啰嗦人之后还有技巧，要立刻安慰鼓励人家。有很多人啰嗦人不懂这些技巧，于是成为很多人憎的人。但是无论如何，愿意啰嗦提醒你的人是你贵人，愿意和你分担苦恼分享快乐的人，陪你的人是一个贵人。因为很多人有难的时候就离开你了嘛， 有难仲揾你，哎，唔好揾佢啦，最近佢有啲麻烦，唔好惹麻烦啦，咁系嘛？教导提拔你嘅人啊，系你嘅贵人，因为佢冇嫌弃你，佢要提拔你，佢要教导你，佢提升你嘅能力，系嘛？做你教练等等，愿意欣赏你长处嘅人啊，系你嘅贵人啊。有啲上司好噶，佢专欣赏你长处嘅；有啲上司好差嘅，成日发掘你嘅短处，系咪？所以关键就系、是。有啲人成日担心去威胁佢嘅，咁呢啲唔系你贵人啦，系咪？啊，但有啲人咧，时时系因为你，佢愿意牺牲嘅。啊，第六，愿意成为你榜样嘅人，好榜样嘅人，言行一致嘅人，啊，默默喺度做你嘅榜样嘅人，好谦虚有实力嘅，呢啲系你贵人。愿意遵守诺言嘅人，亦都系你贵人，因为佢一定要按佢应承你嘅嘢，佢要做得到，全力做到，唔会退出，系嘛？第八，愿意不放弃而相信你的人是你的贵人，因为好的组长不放弃组员，好的人好的朋友不会放弃你、啊、第九就是愿意生你的人你都要感激他，是吧？不爱你就不生你，是吧？因为爱的相反不是恨，知不知？爱的相反是不理，知不知？不理 indifference， 以为爱你恨你的人就是不是爱你，是，但是还有些人差过恨你的人，就是对你当是看不到的人。indifference， 冷漠、啊啊。第十，愿你为你服务的人，你肯定幸福，因为让为你着想嘛，所以这些人要珍惜，是吧？当然我做爸爸就十样都啱晒的了。对我儿女来说。啊，感恩节过了没多久，美国就感恩节开始，很多时候感恩节、圣诞节我们经常看台面、啊、吃餐、啊、买东西、礼物、啊、就觉得要越来是一个季节去拥有东西，去拥有东西，去增添东西，但是很少人想到我们欠人东西、啊、所以我们有没有回想我们的约拿单呢？有没有愿意回报约拿单呢？有些约拿单已经离开了我们，好像我们父母啊，要我爸爸离开了我、啊、我的外母离开了我，我们没办法直接回报的。但有些约拿单是还在的嘛，有些约拿单不需要你回报，因为他什么都有，有些甚至拒绝你回报，但是你都不忘记他们曾经成为过你的贵人。有些约拿单是你没办法直接的，但是好像大卫一样用这样回报的精神来到感恩，来到去成为神合心意的人、okay? 教会可以说这十样东西你都会经历到，对吗？在教会日子内的或者接触教会的，这十样东西都会经历到，你想想、okay? 很多人认为教会很不完美，很失望，但你记得一样，大卫回报他的约拿单不是因为米非波切是很健全，米非波切是瘸腿的，是跛脚的，不是值得人施恩的，好像死狗一样的，但大卫完全是因为约拿单来到恩待米非波切，所以好像米非波切一样瘸腿的都在王席里面能够尝王宴。我们想到我们蒙恩的罪人，圣餐的时候，我们平日的日子，神岂不是让东西丰盛的供应我们，叫我们分享他的爱，分享他的恩典，无保留给我们吗？对吗？我们要回报的对象不一定完美的，只要回报是因为神的作为在你生命，在我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因为大卫一样，学大卫一样，因着约拿单的缘故，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回报基督的教会。圣经说什么呢？以弗所书五章25至27节，一起读吧。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无有瑕疵的。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大家都很熟悉，他感叹，他感叹，他说太多基督徒利用教会而不爱教会， 他说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我这番说话是很难听的。有些人不爱教会，因为被教会的人伤害嘛，话过嘛，失望过嘛，灰心过嘛。但是你回报基督，爱基督的教会，不是因为教会完美，教会还在等待新郎耶稣基督来迎娶，他要现在用水直接到来到洁净，让我们成为圣洁的辛苦嘛。所以我们学习神在完成的计划里头的时候，去回报去爱一些不完美的约拿单吧。可能对你来说是要如数一些人，对你来说是要参与一些工作，对你来说是要奉献一些金钱，可能对你来说是要将基督成为你的舞会。有个弟兄跟我说，牧师要祷告。我祷告什么？祷告更多人会爱基督。我明白他的心，因为他很爱基督。但我心说，爱这件事人制造不到出来，爱教会是非常之困难的事情。因为人往往是忘恩，往往是负义，往往只是记仇，只是记恨，对吗？但今天的信息，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给我们一个提醒，给一个勉励，爱是不放弃神对我们的希望，爱是默默的敬重，困难的时候不是指责，不是讲是非，那是默默的做事，坚守岗位，这就是不放弃希望。我只是来基督三年，但我对教会的认识，对神对教会的爱戴，跟圣经讲的一样，我们都要一样。神基督舍己为教会，我们是要爱教会。基督爱教会，过去为他牺牲舍己，今日以水直接到洁净教会，建立教会，将来亦都是爱教会，等待基督的迎娶。基督这么爱教会，我们爱不爱教会呢？我不是指你爱大公教会，我、教会个教会我都是不一样的。以前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我打电话问他为什么离开教会，牧师有什么出奇啊？这里不喜欢听就去第二里。咁我话我哋一路接待啊，同你一齐侍奉啊，即系喺你同你一齐生活啊，有十多年喎、啊。牧师睇开啲啦，咁我心真系好难过，我心好难过。咁我又谂，我点解咁难过咧？走咗一个当时有几百个会友，走一个算乜嘢咧？系嘛？一个咁冇心嘅人，由佢走啦咁样。但系我心系难过。我难过不是我损失了一个 number 一个会友，是难过他那份无知，他那份忘记。神是他生命里面的约拿单，教会很多人曾经做过他的约拿单。爱之深切，责之以严，耶稣基督启示录里面亦都是对每个教会好与坏你都是评价。但是你知道吗？一间教会好与坏是在乎有多少人爱那间教会，你同意吗？你愿意为教会做些什么呢？献上什么呢？奉上什么的心事呢？怎样定位呢？我一起祷告。慈悲人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无私的大爱时常藉着各样平凡的事提醒唤醒我们自私的心和善忘的灵。神啊，求你的心，求你的话语留在我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提醒，叫我们一生不忘记，也都是时常要找机会回报你作为我们生命里面至大的约拿单，也对你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放在这个教会里面，在我们周围所认识的人里头，你藉着这些人对我们生命的造就、建立和提醒和帮助，我们也懂得怎样回报于你。神啊，求你施恩，求你用这篇道理继续传在我心中，直叫你自己心喜悦为意，奉耶稣的名求， Amen。